在领受神说话之前，我都想跟大家一段安静时间祷告。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荣耀的天父，我们心里面渴慕着你，等候着你。在社会动荡当中，在每天的喧闹的声音里面，或许我们听到很多的是指骂的声音，咒诅的声音。我们需要神，你再一次住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让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找到安居的地方，因为本来我们的心田是属于你的。我们或许觉得我们这一段期间很渴慕住信望爱的充满，这段期间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欠缺很多的感恩，我们仍然要坚定的仰望你的信实，你的慈悲，天天对我们的供应。我们仍然相信你是率领着历史，你将来凯旋归来的那一天。所以神啊，我们愿意坚定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倒空我们心里面种种的混乱，再一次安息在你自己的说话里面得力。求你恩待我们，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的困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艰难。求你帮助我们此刻，特别众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的用祷告守望着城市的平安，守望着见到你自己为这个社会带出出路。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祈祷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你真的会需要你的程序表。今天你看到的经文是很几长的。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经过士师记之前有六章七章的分享，今天很快我们会看到基甸怎样靠着上帝，或者应该说是上帝仍然跟基甸同在。他在筛选了300个兵之后，他怎样能够打败135,000的米甸人。我们会想一想，藉着这段的经文思想，人处于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下一步他应该怎样接下去呢？圣经的作者刻意记述第八章的内容，引申原来当时以色列还有很多其他支派的，有大有小的支派，他们当时参与的态度，而领袖在期间的灵性，足以影响时局的发展，是兴是衰，都在全章第八章会有自有分解的。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上帝子民领袖家国的属灵坠落的尴尬，听起来很负面的，事实上个故事都好像很负面的。不过去到最终，我希望带大家有一个正面一点、积极一点的委身，好吗？虽然基甸是被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32节信心伟人的那个的清单里面，但也没有保障他是不会软弱，他晚期的生命其实是非常之软弱不济。基甸在第七章先获大全胜，为什么在第八章家国却会坠落呢？有什么尴尬是要我们学习和守望呢？因福家现在来紧苏牧师退休，领袖都有交接交替的期间，怎样才能够承接得好再走下一个30年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和我都有责任的？有觉得你和我都有责任的举手看看。哇，真是感恩。我相信上帝都 在天庭上面突然间觉得 很动容，因为大家现在很争气，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是真的，因为在建堂的文章，如果最近大家在商业刊在电子版里面都强调，我们一起就能够走得更远的路。那就要看看我们在神家里面群体的责任的参与，教牧团队领导的灵命怎样能够配合，被神严重站立得稳，并且能够为主奔跑更远的路程，好吗？我们一起读提后4章7至8节 PowerPoint 先有的，你的 Bulletin 没有的，保罗的榜样，好吗？预备一起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从使徒保罗的榜样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有责任要为教会的未来守望，为我们信徒的生命、教牧的领袖生命去继续的谨慎守望。 大家想不想一起打过这个美好的仗呢？有多少个你已经觉得你打完了这个美好的仗呢？而你还坐在这里、你还坐在这里才奇怪，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打好这个美好的仗。有多少人想我们是不是孤单的，是想有一班弟兄姊妹一同跑进应该当跑的路的？举手看看。我今天要你举多一手，因为呢我觉得你举手呢不是即是为了即是因为你这排电视见得多。我想你举手呢是可以都向一些即是我们信仰上面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去举手。我们有多少人想一起守住应该要守的道啊？好难哦，真的不容易啊。可不可以呢一个都不能够少啊，因为圣经话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而且为一切爱慕神显现的人预备。好不好啊？这段期间我想我们更加好想见到神是显现在我们的社会中间。我们一起读程序表内页一至三节。我的 PowerPoint 没有登晒所有的经文，因为太长了。所以麻烦你们打开你的程序表，帮我读一至三节，好吗？预备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地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勒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这里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呢，在以色列族群里面呢，有一个族群的人呢，以法莲人呢，他们的嚣张。我们看到呢，原来有未有参与的其他的支派呢，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圣经作者形容他们是怎样站边，怎样做了一些不当的态度。以法莲支派其实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后裔，是最大的支派。他们呢出了名好大气功，会幕呢都很巴闭地是要摆在他们的以法莲的山地上高。地理上他们不受到北方的米甸人影响，所以今次被邀请去参与攻打米甸人是没有他们份的。但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竟然大起怒气。明显地圣经作者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是窒到基甸的德性，因为没有他们份。但基甸在这一刻呢颇有政治的智慧，他避免了支派之间的不和和内讧，他远远地赞以法莲。在第七章24-25节之前，以法莲原来曾经是帮手打过胜仗，得着了二王俄勒和西伊伯，他这样去赞他们才能够平息到他们的怒气。你就可以想象呢，以法莲这个支派呢在当时是几巴闭。巴闭意思就是巴巴闭闭的意思。Okay? 其实圣经其他的经文都有描述过以法莲支派的，不过是非常之负面形容他们。在何西阿书7-8呢，形容以法莲支派是翻过来的饼，意思是说他们对神冷漠，对世界很炽热。并且在诗篇78篇第九节呢提及到，他们曾经在士师记之后的12-1-4呢，他们没有帮耶弗他去打仗，临阵退缩。明显地呢，作者在这里是特别指出有一个支派呢，就是以法莲支派。神的子民呢是以嚣张自骄想得荣耀而假作想参与投入的态度，而这种的态度呢在圣经作者来看呢是非常之不可取，是可悲的。其实这个呢都布局了呢以法莲支派呢将来成为以色列国将来分裂的原因的。接住圣经作者呢再度提出另外一个极端的神的子民，他们这班呢就真是真实的不协作的例子了。我们一起呢读你的程序表里面4-9，好吗？预备起。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所各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姆拿，所割的人的领袖回答说，西巴和撒姆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姆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皮鲁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鲁伊勒人也与所各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鲁伊勒人说， 他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策慰这些。哇！我发觉你哋今日系咪好精神呢？你有几多人系好中意读旧约书卷嘅？诶，冇人举手嘅。咁即系你同我一样啦。我唔讲我即系对呢一段圣经嘅研读嘅软弱，我就系知道咧，我喺我嘅写嘅广告里边咧，所有人名地名咧，全部前后都有隔一个空格嘅。因为我知道咧，我个脑咧会黐埋一齐，会读错晒啲名。但你亦读得好好。我哋呢度睇到咧，子民嘅旁观，有两个城市嘅以色列民咧，佢哋冷眼旁观、袖手旁观嘅不协作态度咧，结果都为佢哋带嚟咗灾祸。而神嘅领袖基甸咧，喺呢一度咧，因为人性嘅报复同埋仇怨嘅软弱咧，亦带嚟咗神唔喜悦嘅恶果。结果咧，我哋后嚟嘅经文睇到咧。基甸真系用刑刑罚咗所国里边嘅领袖嗰班嘅长老，然后去杀咗皮鲁伊勒嘅城里边嘅人。而呢种嘅杀害咧，其实系神唔喜欢嘅。前一处圣经有讲到咧，类似嘅情况咧，其实咧神系藉住神嘅使者讲嘅，而唔系藉住人嘅血气讲嘅。士师记五章廿三节咧，喺底波拉嘅时代咧，耶和华嘅使者咧系曾经咒助过米罗斯，唔嚟帮助耶和华攻击米甸人。但系今次咧，基甸咧其实唔系代表神去讲呢一种嘅惩罚同埋咒助嘅说话。基甸向呢两个以色列人嘅城市所国人同埋皮鲁伊勒人求助，但佢得到嘅回应咧，就系我哋而家喺 PowerPoint 里边个回应啦。西巴同埋撒母耳已经喺你嘅手里边啦咩？点解你可以叫我要俾饼你嘅兵丁食咧？其实佢哋嘅回应咧，大抵系轻视紧基甸，藐视紧佢哋唔能够胜过剩翻嘅。喺第十节讲，米甸人仲剩翻15000人，你都系得300人啫。佢哋咧其实系决定唔同基甸呢个领袖协作，但系冇谂过，佢引发咗呢个领袖过火嘅反应。而喺第七、第九节咧，我哋都睇到咧。基甸在他自己因为有神和他同在缘故，他似乎都显露了过度的自信，忽略了其实之前他的成功是因为神的同在，现在他却有一种深奥的表达。在第七节里面说，我就会用荆条来打你们。第九节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拆毁你这个塔楼。你知唔知當時嘅城如果拆毀咗塔樓嘅話咧，就令咗佢哋冇防守嘅能力。其實即係其他嘅外敵咧就可以攻陷呢啲城。喺度我哋睇到咧，原來領袖啊，就算屬靈領袖都好容易遇到嘅試探同埋軟弱，就係之前我哋嘅屬靈得勝，完全係因為神同在嘅啫，係會令到屬靈領袖都會過度嘅自信自傲，忽略咗再倚靠神，連對本族嘅子民嘅憐恤都忽略咗。結果雖然神同在，仍然使佢得勝，但佢心中卻俾其他嘅仇恨嘅軟弱罪性，令到佢後來犯咗。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禁止的血仇这一个罪行。很快我们在下一个段落你会看到，原来心高气傲是会令到基甸这个领袖跌进另一类的软弱和败坏里面。短结，从基甸的征战提醒和指向，我想对恩福都有提醒的。恩福未来教会的发展和成长里面，帮我一起读好吗？从子民的嚣张或者是旁观，我们自省有没有心嚣、自骄、自取荣耀，还是袖手旁观、冷眼不协作这种态度，去绊倒神家神国的建立。求神警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受警戒，守望着我们自己灵性的生命，以及检视一下我们今天自己投入神国的建立里面，我们现在摆上一种什么态度。我们会摆上一种袖手旁观，都是你们属灵的人的事，不关我事，不参与，不协作，还是你觉得为什么不找我啊？我这么巴闭，你是不是眼盲的，看不到我啊？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呢，很奇怪地在第八章是刻意作者摆出来给我们看到，原来神子民投入神家的国的建立呢，绝对影响家国的前途的。接住我哋一齐读十章经文嘅第10至21节，好唔好啊？ 在这个程序表里面预备起。那时西巴和撒母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国，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0000拿刀的。基甸就由拿伯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撒母拿逃脱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母拿，惊散全军。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希斯斯波同镇上回来，捉住所割的一个少年人，问他所割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所割，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拿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从饼给你来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母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纸击责打所割人，又拆了秘掳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他珀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各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益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但益帖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伯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伯和撒母拿，夺夺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哇，好犀利啊！我哋已经读咗成段经文嘅一半啊，大家其实系咪跟到嘅？吓，你跟到真系好叻喎！俾你听，我都发觉我花咗喺呢段经文嘅时间好长啊，比起我以前即系预备经文里边。领袖嘅深奥，果然因为神同在咧，基甸再一次得胜，并且真系捉住咗米甸嘅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基甸果然真系就照住佢之前讲嘅说话，13:10-17咧，佢对所国嘅长老施刑罚，而喺皮鲁伊勒嘅塔楼里边咧，去杀晒城里边嘅人，所谓心嚣气傲。其后咧，更因为咧西巴同埋撒母拿两个王曾经杀害佢嘅兄弟，喺一个叫做他珀山嘅战役，呢、这个战役咧冇喺圣经里面记载嘅，相信系之前发生嘅。基甸因为心里边想报复。血仇咧，其實喺民數記35:16-21聖經裡面講過咧，喺以色列人當中有三種武器殺人，同埋三個仇恨嘅動機殺人咧，都係神唔喜悅嘅，神禁止嘅。而基甸因為喺度軟弱去報仇嘅心咧，竟然初初咧係諗住用長主約益嘅手咧去殺呢兩個王，藉此羞辱兩個王。其實呢兩個王真係好有氣節嘅，佢後來佢咪講話人你嘅人應該係點樣，佢力量應該係點嘅。当基甸叫佢个仔去杀佢嘅时候，其实佢系想羞辱呢两王，话你其实你啊根本比起呢个小朋友都不如啊，所以揾个细路仔谂住去杀佢。但系咧，结果童子佢细个一仔佢唔敢喐手，基甸就结果亲手嘅要杀呢两王，并且获夺咗呢两个王骆驼头上戴嘅月牙圈。月牙圈咧，其实系当时咧米甸人咧，因为佢哋崇拜月神咧，所以时时挂住嘅一个辟邪用嘅一啲嘅饰物嚟噶。你哋有冇谂过，今日如果你为神争战得胜，你会唔会收取佛像、观音像摆喺屋企嘅？有几多个会嘅？邀请我哋去探访你屋企好冇？或者邀请牧者喺你屋企帮你除偶像系咪啊？通常我哋都邀请牧者喺你屋企除偶像。但喺度咧，真系唔知点解啊？基甸咧已经去到一个咧系开始离开咗神自己一啲好明显嘅命令，而甚至佢会攞月牙圈咧嚟作为私用同埋礼物啊！基甸咁样嘅德性，令到以色列人咧想立佢为王，令到以色列人咧忽视咗上帝立王嘅时序。其实咧喺士师嘅年代咧，特别士师记完结嘅时候咧，圣经形容咧当代嘅人咧系各人咧偏任意而行嘅。所以上帝喺嗰个年代咧，容让士师去带领佢哋，仲未去到咧神要为佢哋立王嘅时间，但佢哋已经急不及待要立王。 以色列民当时的想立王，其实他们的心境是代表他们背弃上帝。基本上他们的心态是，他们表面上好像很想一个王去领导他，但其实心里面是代表他们离弃了耶和华那个的管治。所以我们求神怜悯，这一段22至28节呢，很能够反映到基甸作为领袖，他开始因为权力上身的缘故，他行超出过去权力范围的事情。我们一起读22至28节，预备起。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各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受的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各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从1700舍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成一个以弗他，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是弗派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日子国中太平40年。表面上呢，基甸呢是拒绝了百姓的呼喊叫他作王，其实当时是有政治的考量的。你想想，还有之前我们刚才讲的以法莲支派的人，当时不是很多人呢完全是捧基甸的，所以他当时呢都不会那么蠢就应了这些呼喊就做王。不过其实他的答复的方式呢，是只不过是东方人一种客套的方式。基甸在24至27节的里面呢，他的回应里面呢充分反映到呢，其实他心里面呢是想做这个王的，不过表面上他没有应他们的要求。第一，他收取了各人所夺的金耳环、月环、耳朵、紫色的衣服、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圣经说呢，其实这些是以实玛利人的东西来的。以实玛利呢，其实在圣经的地方呢，特别去到加太书保罗的描述呢，是形容是肉体的事，是属肉体的行为所包揽的事。诗篇83篇1至6节呢，都讲到呢，以实玛利呢其实是神的仇敌。而骆驼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其实是不义之物的。简单来讲，这里告诉我们，基甸呢是错用了世俗的荣耀去服侍神。他学了外邦人，他学了外邦的君王呢，掳掠了这些金银的东西之后呢，其实是成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且第二，他藉着这些东西呢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当时呢祭司的外衣，他将这个以弗德呢整成一个偶像，设立了在本城俄弗拉那里。其实间接他是自居为祭司，实在某程度上是亚伦的翻版，领导以色列人全会众拜以弗德并且行邪淫。这样呢，圣经说呢，他就成为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有圣经家其实挺好的描述的，从政治的角度就说呢，基甸他太过留恋他曾经拥有超然的属灵地位，所以他特登铸造了一个以弗德。实在呢，其实是表明呢，他想保存一个呢人哋记得佢权位嘅一样物件。点知佢冇諗到呢，以色列人呢反而被吸引，即係去纪念呢个人，纪念呢个英雄。但呢其实呢间接呢就去唔再寻求神，唔再喺圣殿里面服侍神，直接呢就去拜呢个以弗德。结果就因为咁样呢，将神嘅子民呢带离开咗神。我们一起再读25至26节，好吗？预备起，在 PowerPoint 那里。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各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000舍勒。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这里呢，其实再一次表明呢，基甸是学了外邦王的样式，他学了外邦王的样式接受贡物，自取荣耀。再读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 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间接要人纪念他属灵的地位，要结果令到以色列民呢拜祭去得胜返来的物品作为寻求神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去敬拜神去寻问神。这个罪呢其实才是最严重的。弟兄姊妹，领袖的深奥至到越权和滥权，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灵情软弱败坏的提醒。其实我们想想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都很容易只是会觉得神同我们同在，我们灵命里面有高峰，得胜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最软弱最容易跌倒的时候。你看圣经人物都是的，圣经人物去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往往就是他突然间灵性会软弱的时候，心红心傲，忽视了神的恩典，忘记了归功给上帝，结果呢这些的心傲呢是会让人性的软弱在基甸这里呢就是他报复啦，他自己自傲居功啦，他越权想自居祭司啦，他忘记了其实他所得胜的本钱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结果他看重了人对他的纪念和崇拜，某程度上败坏了自己的灵命的里外，而且成为了在表面得胜和风光中的隐患，在内在生命的腐朽结果蔓延到全个的以色列民。这个软弱败坏的例子其实在所罗门王和在大卫的衰收尾版我们都看到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特别多多要守望教会领袖牧者的内在生命，叫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制造以弗他。当人当属灵领袖看重人怎么看自己，看重人怎么看待自己，而不能够专注带领人去倚靠神信靠神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领袖坠落的开始。短结，我们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领袖坠落的软弱罪性行为和心思，跟我一起读这个短结好吗？从领袖的深奥至到滥权，我们自省有没有被得势、仇恨等人性软弱的支配，滥权、受贡献，并至终自居祭司、受膜拜等态度，去玷污了神家神国。最后一段经文在29至32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请打开你的程序表，预备起。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阿比米勒。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阿比以谢族的俄弗他，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哇，真是大家急不及待读晒他，读晒了，好成功。基甸表面上没有接受到以色列人封为王，骨子里面他以下的行为却表现了他心中自封为王。第一，在30节里面圣经告诉他，原来他是很多的妻子，还有一个外邦的女子迦南人成为他的妾室，他有70个儿子，他学了虚学足晒恶国的君王。但是很不幸，他真的没有想过，而圣经的历史史章告诉他，这70个仔在下一章9章5节就被他妾室所生的儿子阿比米勒杀了。而这个妾室是住在示剑，在迦南地，这个妾室帮这个仔生了名之后叫做阿比米勒，意思就是说我父是王，是一个国君。这些的痕迹都代表我们，给我们看到基甸当时的灵性其实是软弱的，他呢有在生命里面呢某程度上是自封为王，他的行径都是。所以我们从家国的腐朽，我们会一直看到家国的败坏，由家中属灵生命的腐朽至到基甸死了之后，这个败坏和邪淫的罪延伸到以色列人中间，他们继续随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巴力比利土的字的意思是立约的巴力，即是说以色列人竟然在他们在基甸带给他们的太平盛世的40年里面，和之后他们在恩典里面坠落，圣经说他们竟然和巴力重新立约服侍外邦神。 你觉得这个严不严重啊？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跟着在基甸走了之后，他们跟巴力立约，重新再服侍外邦神。不要以为这个软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今天教会来紧有领袖的转型，过往牧师在我们当中带领了几年的恩福，都真的有30多年了，有没有？86年至到现在，是吧？33年。由过往在苏牧师的带领底下，我们有没有恩典坠落，我们自己知道。所以今天求神呢，应该在我们立志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刚才我们呢，你们很快读了34、35节，我想跟大家再读一次，好吗？我们求神监察我们，不要学习以色列人这个软弱。34、35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所以圣经在记述，以色列民不再纪念神的作为，不归功给神，忘记神的拯救，再度为奴，今生为奴隶，拜假神，忘恩负义，忘记基甸的恩惠，所以竟然后来被恶待，杀害了基甸的全家。这一种由一个家里面的父老一代延一代，其实真的好像大卫犯罪之后的恶果。所以弟兄姊妹，求神监察我们的灵命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容许自己和外邦神立约，服侍外邦神多过我们专心服侍神？我们有没有忘恩忘本的离弃上帝？小小事情我们就不回教会，不归向神，埋怨上帝，结果其实是由我们自己本家的灵命沉沦不堪，我们下一代的灵性更加荒凉。我相信我们当中不会有人想是这样。最近你有没有用心和神重新立约离弃偶像呢？我想大家想想，最近我们有没有用心和神重新立约离弃偶像呢？还是你发现一个新的外邦偶像， 你最近跟他立约签了约，卖身给他呢？最近你有没有用心纪念神的恩典？你记得神的恩典，你知道你要还愿，你要立志投入神家神国呢？结束的时候，我一起读刚才的短结，我想跟大家读刚才的短结先。从家国的，一起读吧。从家国的父之败坏，我们自省有没有私生活、腐朽、世俗化、拜假神、忘本、忘恩等态度去拆毁神家神国呢？总结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想神家神国兴盛的话，就愿意我们由每一个子民的生命和属灵领袖的内涵，在悔改复兴里面去兴起翻，好吗？以下有3段的委身立志的祷告，我都是好像以前一样，我读一次，如果你们认同的话，我会邀请你和我一起读一次，是表示你们的委身，好吗？第一个委身立志守望，是为到上帝的子民，我们要期盼上帝的子民能够谦卑，不逞强，不自高，能够具体参与圣功，不冷眼旁观。有多少人认同的和我一起有这个立志，好吗？为到上帝的子民能够怎样？谦卑，不逞强，不自高，具体参与圣功，不冷眼旁观。第二，我们要委身立志守望上帝的领袖，我们很期盼他能够清心纯全，不贪虚浮的荣耀，不揽权，不取私利，不荣耀自己，能够谨慎自守。大家这件事是不是应该要拼命为到教会的领袖守望啊？如果同意后，我们就愿意祷告上帝的领袖能够怎样？清心纯全，不贪虚浮荣耀，不揽权，不取私利，及不荣耀自己，谨慎自守。最终呢，让我们一同呢，大家都这么愿意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呢为到神的家国去守望。一起读啊。国家自洁，离弃世俗，谨记神恩，恩泽永存，好吗？好，我们一起唱回应啊，我们请 Praise Team 上来啊。我们会唱回应诗歌，我们呼求回归到上帝的旨意里面，叫神家神国延续的兴盛，好吗？